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的杀害，为了逃命，三颠两跑的来到了腓力士人地的加特城吉甲王的面前。到了那儿，本应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是还没等到吉甲王以及加特人对大卫怎么着呢，大卫先自己怂了，不知道是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还是一下子糊涂过去了。他忘了自己来这儿干嘛来了，逃命，这地方是逃命的吗？这是送命的地方。所以他把什么全都忘了，一下回到人的本性，那就是保命。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大卫无论多英勇，多英雄，多属灵，多有耶和华神的同在，但他毕竟是个人呐，他不是天使，跟个机器人似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感情，一点畏惧，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大卫他是个地上长的，吃粮食长大的，由他爹从他娘的肚子里生出来的一个大活人。再通俗一点的话，也就是说他呀跟你我都一样，就是个人嘛。只不过他比咱们大家强的是什么？他有耶和华的同在，他心里头常常追求、渴慕，而且有信心去依靠神。也就是因为这个，神才拣选了他，让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神既然拣选了他，神就要对他负责，神就是一个老师傅，神要通过他一生一天一天的，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真正的完全的认识自己到底是块什么料，同时也要让他认识到神所给他的、赐予他的是多么的丰盛，多么有能力，多么的充满恩典。神就是要以此来证明，人身上哪怕是最好的人身上，从骨子里头发出来的都是罪，如果不被神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性情代替的话，罪人永远是罪人，没有出路。所以神就要借着大卫身边的人，比如扫罗王啊、吉甲王啊，以及他自己，来逼迫他、雕琢他、教育他，让他真正的认清什么是人的软弱、人的罪。神亲自来引导他、鼓励他、保护他，让他在人面前做一个见证，那就是神才是人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希望。大卫那一天从吉甲王那儿逃出来以后，自己坐在路边的大树底下，整理着自己的形象，喘着粗气，有没有把刚才咱们说过的那一些都弄明白，咱不知道，因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咱这讲故事的、听故事的，这几千年以后说人家几千年以前的事儿，你当然明白了，可大卫是当事人呐，他一生所要走的路、经历的事儿，这都是刚刚开始，而且预先没有预告、没脚本、没人给他说过戏，他可真得凭着自己的信心、自己的能力，靠着神一步一步的走啊。那下一步去哪儿啊？既然不能出国了，就潜伏下来吧。此时大卫决定要去亚杜兰。这亚杜兰是什么地儿啊？他干嘛要去那儿啊？这是因为大卫他自己是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人，就像扫罗他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人，这犹大和便雅悯呢，都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后来他这十二个儿子自己所生的子孙就变成了十二个支派。这大卫家族的老祖宗犹大 当初在世的时候啊，就常常去亚杜兰，他在那儿有朋友可以帮助他安慰他。那现在大卫决定去亚杜兰，可不是找他祖爷爷爷爷的朋友了，那些人还在不在，都死在哪儿去了，大卫可不知道。大卫此次决定去那儿啊，是因为在亚杜兰山上有个洞，非常的深，里边七了拐弯，上上下下的，甭说藏进一个人了，就是百八十口子一起躲进去那都没事儿。所以大卫觉得那是个再好不过的藏身之地了。结果他一到那儿可好，当地人也是受宠若惊啊，当朝的驸马爷，当今的大英雄大卫到咱这儿来了，那男的不夹道欢迎，女的全都上街去了，唱的还是那段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见这场面，哎呀，给大卫烦的呀，让他们赶紧住嘴，都甭唱了。就是因为这歌让他倒了大霉了，这人呐，就是不能出名。所以大卫拐弯不进亚杜兰了，直接就入洞了，因为这洞他不在城里嘛，在山上。亚杜兰人一看，哟，这大名人来了，不进村不进城，连给地方领导一个表达心意的机会都不留，他们有点不理解，心里头还说呢，哎呀，这王宫里头又开始搞什么运动了，整风啊。他们心里头想什么咱不知道，反正啊，就是眼巴巴的看着大卫一个人爬上山进洞了。大卫进了洞，爬多深躲多远，可外边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消息最后传到了大卫的家乡，自己的父亲与兄弟的耳朵当中了。您说大卫这一从宫里头逃出来，变成了扫罗王的通缉犯，他富家的日子能好过吗？目前就差被扫罗王当局给拘禁了，因为大卫这一失踪，过节的时候缺席，王子约拿丹给他编的那理由啊，就是大卫的兄弟们把他叫回了家乡，陪他父亲给耶和华献年祭去了。那扫罗出兵抓大卫，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应该是哪儿啊？绝对是伯利恒耶西家呀。甭说大卫的兄弟们，就说耶西和他妻子，大卫的父母，这些年的日子过得可是上上下下，松松紧紧呐。我说的不是经济情况，乃是他们老两口的心。您看啊，平平淡淡的日子，直到老先知萨母尔点着名的到他们家吃过一顿晚饭之后，就全都变了。他当着众长老、大卫的诸兄弟们以及众人，用油膏了耶西放羊的小儿子大卫。这个举动可是让大家们目瞪口呆的一件事儿啊！接下来小儿子就被提进宫啊，说是给大王弹琴，后来又被打发回来放羊，之后又被招进去弹琴，说还给大王拿兵器，没过多久又回来放羊了。与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耶西就是派小儿子大卫去战场上给哥哥们送些干粮问候一下，结果一不小心大卫成了以色列众人心中的大英雄，这小东西把巨人哥利亚给杀了。等到那首流行歌曲传到伯利恒的时候，耶西和他老婆不知道歌中这大卫就是自己的儿子，还以为是个什么重名的人呢。后来这花篮啊、奖旗啊、奖状、大红花由地方领导敲锣打鼓的送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耶西才相信歌中那大卫就是自己的小儿子大卫，并听说小儿子大卫被大王留在宫中了，而且现在还带兵打仗。这下好了，这一别又是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呢。大卫他母亲以前不是一个愿意听村子里边其他妇女传闲话的人，可最近他特想听，他想听的不是别人的闲话，是有关自己儿子大卫的事儿。什么大卫又出征了，哎，大卫又得胜了， 后来还听说大卫跟大王的女儿订婚了，老太太还手忙脚乱的，不知道给以后这儿媳妇做点什么礼物好呢。哎，这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就嫁别人了，结果心里头刚要难过，又有新的消息传来了，说这个扫罗王愿意把二女儿嫁给大卫，而且聘礼还不用耶西家出。老太太心里头高兴，同时也捏一把汗呢，因为听说扫罗王点着名的要让大卫去弄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去当聘礼，看不起我们伯利恒的羊，非利士人的羊有什么可好的呀。老太太还琢磨着自己怎么赔着本的去兑换一下呢，想让小儿子负担轻一点。路子还没找着呢，消息又来了，大卫把事儿都解决了，100张人家拿了200张，说话婚期就到了。结果老太太为去参加婚礼要穿那新衣服的布刚一买好，还没裁呢，消息又来了，说已经完婚了，说这是最时髦的，叫闪婚，一闪就结了婚了。本来儿媳妇大王的小女儿想大办一场，可大王不同意，说国家经济有问题，而且还要给全国人民做榜样，不铺张浪费，结婚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儿，俩人相好就行，一起过日子去吧。所以婚礼啊几乎就没办，而且也没请耶西，也就是大卫的副驾，这对耶西家来讲实在有点尴尬，扫罗太不给亲家面子了。可不是吗，知情人知道啊，扫罗恨不得大卫死呢，一开始就没想把女儿嫁给他，还办什么婚礼请亲家来进城呢，免全免。他这一免啊，大卫他妈老太太哪丢得起这脸呢，这牛皮都向村里其他妇女吹出去了，过两天进宫去吃酒席，自己的小儿子大卫有出息，娶了当代大王的二女儿做媳妇儿，这以后自己怀里头抱上的孙子都有可能做王。这美梦还没醒呢，从王宫里头啊就经常有人带着绳子带着锁的到家里头来找大卫，还说什么窝藏犯与大卫同罪。我跟您说吧，懵就是一个字儿，懵，大卫全家都跟着一起懵啊，真弄不清楚小儿子大卫到底是怎么折腾的，怎么那么大本事啊，不是给家里头招福就是给家里头带祸，他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而且还被街道里头积极分子看管着，说小儿子大卫只要一到家必须得过来报案，他可是国家级的通缉犯。这一次又有好心人给他们悄悄报信儿了，说大卫到了亚杜兰，躲在山上的洞中，他们全家人当夜集体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弃家一起去投奔大卫，因为他们心里头清清楚楚的知道大卫到底是谁，大卫的为人如何。所以咱在这儿就长话短说，大卫的家人那一夜就带着自己可以带的金银细软，披着星光踏着夜路，悄悄地逃出了伯利恒，一直奔向了亚杜兰。各兄弟们带着老婆孩子们投奔小弟弟，父母随着孩子们一起投奔小儿子大卫。到了亚杜兰洞，全家人怎么相见，怎么亲嘴，怎么洒泪，儿女情长一场，咱这就不说了，就说从伯利恒到亚杜兰这一路上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闻风一起跟着这一家子人来投靠大卫。这都是什么人啊，怎么社会上还有人投靠一个在逃犯呢？这些人呢也跟大卫差不多，几乎就是逃犯了，他们是受逼迫身处窘境的，还有那欠了债还不起出来躲债的，再有就是那心里头苦恼愤世嫉俗的，对当今的政治政策政府心怀不满的。这下可好了， 一听说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全都受逼迫被追杀逃出了王宫，现在在亚都兰洞那儿扎下来了，这群人可算找着一个靠山了，所以就跟着稀里呼噜的全都来投靠大卫。大卫一见这情形，哪能再把他们都轰走啊，愿意跟着我就跟着吧。他这一同意，大家异口同声的就让大卫做他们的头，做他们的首领，说话这就要揭竿起义啊，要反。幸亏大卫脑子清楚，拦得快，说嘿，这逃命归逃命，起义归起义，一码归一码，我可没要反，大家别弄错了，想要老老实实活下去，咱们就凑在一起互相帮助着照应着，这样吧，大家都先站齐了报个数，看看一共有多少人，张三李四的都先自我介绍一下。结果一二三四这么一报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这么一说，嘿，还真不老少，一共有400多人，整个就是一加强连，其中还真有几个本事不小的。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以大卫为首，大家一起相依为命，同出同入的一起躲避官兵们的追杀，同时那些个想孝敬官方的地方力量对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了，因为这400来号人不少啊，一般人手下要是没有个队伍的话，那可真是惹不起他们。可这么一来，时间一长，大卫觉得总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年轻人还行，跟着自己东奔西跑的，可让老爹老娘的一天到晚在这洞里头待着，大卫心里过意不去啊。大卫就从那里出来，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去那儿干嘛呀？求见摩押王。在此呢，我趁这机会给大家说说摩押人。摩就是摩托车的摩，摩西的摩，押一提手一甲乙丙丁的甲。摩押人就是摩押的后代，摩押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与他的大女儿一起生出来的一儿子，也就是乱伦生出来的。您说这些人跟以色列人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要从族谱上讲的话，以色列也就是雅各，那是亚伯拉罕的正传孙子呀，那可是神应许神所拣选的正根。而摩押人呢，那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跟女儿生出来的，所以他们呢就连远亲都算不上。所以在神要带领所有以色列人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的这个计划当中，摩押人没少给以色列人添麻烦，他们就跟腓力士人一样，是以色列的敌人，也就是一天到晚在以色列周边给他们添乱的。如果以色列人当初真有信心的话，100%听从神的带领的话，就这些民族啊，比如亚兰人、摩押人、亚门人、亚玛利人、以东人、西顿人、赫人，所有这些全都是应当被剪除的。可当时以色列人信心就是那么不大，而且胆小，在消灭仇敌的这项工作当中留了好多好多小尾巴，结果这些尾巴最后全都长大了，成为他们后来日子的阻挡、困难、搅扰和对头。神为什么讨厌摩押人呢？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呀，没有把对真神耶和华的信仰和敬拜传给他这个说是儿子也好说是外孙子也罢的摩押，他们自己给自己造了许多偶像，他们开始敬拜假神，所有以色列人和摩押人之间的冲突就在于敬拜谁，是敬拜偶像还是敬拜真神，否则他们是不会成为敌人的。可话讲回来，神既然也允许他们存在了，神就用他们作为雕琢以色列整个民族自己这些子民的工具，在关键时刻主耶和华也会向摩押人施恩典，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自己就是真神， 咱别的不提，就说大卫的老祖奶奶路德，她就是一个摩押人，她借着神奇妙的带领来到了以色列，嫁给了伯阿斯，后来生了个儿子叫俄贝德，那就是耶西的父亲，大卫的爷爷。这么一算的，可不是大卫祖奶奶娘家就在摩押吗？虽然这门子亲戚大卫他们家从来不走，以色列人哪能跟摩押人来往啊？那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连圣殿都不能进，以色列人犹太人可向来看不起他们。结果那一天大卫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智慧啊，还是勇气，还是神的带领，他就愣把自己的老爹老娘给送到了摩押王面前。摩押王一听说大卫来了，身后还跟了不三不四的400多人，那次没敢摆架子，赶快接待他。所以大卫就对摩押王说呀，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也就是我的神永生神耶和华要为我怎么做。摩押王一听大卫这要求，全都懵了，没弄清楚大卫说的是什么，可他就连连点头，嘴里说着没问题没问题，您把老人家留在我这儿随便住。嘿，摩押王当场还真就这么答应了。可大卫这次去按道理那是去避难的，虽然寄托的只是父母，那也是自己的父母啊，到了人家的地盘就该求人家的神来保守啊。可大卫这次心里头明白，走到哪儿耶和华神都是唯一的永生真神，虽然我目前还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窘境，但我相信神对我是有安排的，一切全都会过去，一切全都会好起来。摩押王，您现在就看着我的面子，帮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别的话咱今儿就不多说了，您给我照顾好了，到时候我会来接他们。大卫那可是一句低三下四的话都没说呀。把父母安顿下来以后，大卫就带着手底下的人占山为王，在山上搭了个寨子，做了山寨主。他们从哪儿弄粮草，从哪儿搞兵器，这您不用着急，因为以色列人中自有爱戴大卫的，再加上手底下那400来号也都是能折腾的社会名人啊，所以大卫这一伙人勉强的也就站住了脚。但能不能与扫罗的官兵交手，那还是差得远呢。为此他们虽然人都住在山寨里头，但心呢也都是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他们知道扫罗王可以随时出兵，一战就能把他们全都给端了。可这一次啊，大卫他在这山寨上跟大家一起坚持了多少日子，他父母就在摩押王那儿住了多少天。在这个期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出现在了大卫的身边，此人是个先知，名叫加德。他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没有考证，也很可能是老先知撒母耳那先知学校的高材生呢。见大卫落难，老先知撒母耳派加德来给大卫出点子，这是从人情方面来解释。要是从属灵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那就是神耶和华派自己的先知加德来把话传给大卫听啊。您这占山为王当寨主，这算什么呀？我告你，可是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啊，不是个山寨王。先知加德到了大卫那儿就对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你要住在犹大地。大卫一听耳话没说，马上就拆营，拉着队伍还真就走了，回到了自己本族犹大地，城啊镇的不敢进， 因为那太危险，要是真打起来，对当地的百姓也不公平啊。所以他就进入了哈烈的树林。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讲了。